现在在美国东岸纽约向大家问好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时间，可以来介
我能讲
绍
的，
一个，听得到吗？请问我的声音跟屏幕都可以吗
我应该听得到。
？OK，好，那我就继续了。对，很高兴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介绍一下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关于这个读经的运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共读的概念。就是在一个集体当中去聆听和阅读圣经或者书籍一个操练，三个关键词就是阅读、聆听加上社群，这是我们的两个主要的事工，就叫做宣读圣经，还有阅读会。那个"阅"被我们改成喜悦的"悦"，待会我会详细来讲这两个事工是什么。其实，在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世代里面已经面对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使是挂名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越来越不重视这个最根基性的东西，就是读经。在美国，平均每个家庭都至少有3本圣经，可是不代表他们会读，这更多的成了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信仰。美国圣经公会今年刚公布了他们去年10年的一个追踪的调查，你看到这个黄色的柱状体啊，就是代表着一年当中会碰3到4次圣经的人，这个标准并不高，对不对？一年当中只会碰3到4次的人，你看看2020年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有2000多万人不再接触圣经了，所以这个就被大家称之为叫个圣经的文盲现象。不是说他们不识字，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太了解圣经当中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数据在教会当中也并不好看，比如说在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面，相对来说信仰比较保守的。也只有17%的人是一生当中是完整的读过圣经一遍的。我手头上没有现在华人教会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相信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就让我想到在《士师记》第2章第10节讲到旷野里面长大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对吧？何西阿书第4章里，他提到，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无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教会的读经的传统里面，我们普遍上只认为啊，读经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对不对？是自己回到家才能做的，甚至要进到所谓的生命的内室里面去读经的。这个照片里面，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在中国，如果你去火锅店里面吃火锅，一个人去吃火锅的话，那个店员为了让你不是觉得那么怪、那么尴尬，会在你对面放一个玩具熊，对吧？因为，开玩笑说，一个人吃火锅跟一个人看电影一样，就属于非常孤独的一个表征。在耶利米书第15章里面，他把神的话比喻成，他说："耶和华，我拿起你的话语，就当做食物吃了。"假如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的话，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人吃的，就像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对吧？我们吃一个工作餐，或者一个人吃个早餐，但是每天当中我们都希望至少有一餐是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吃的，这是所谓的主内共读的一个传统。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是源自于圣经的一个命令，而且是源自于圣经的教会当中有几千年的传统跟历史。另外一个在读经当中，我们会有的一个偏颇，我们有的时候带着一个下载信息的态度想要去读圣经。今天在美国，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新闻啊，都在这个新闻的前面会加一个 summary，加一个要点总结。你如果没有时间来读这一整篇文章的话，你就可以读这前面的两三个这个 bullet point，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新闻这个文章是讲些什么，对吧？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态度来读圣经。觉得我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干货，有没有什么要点，我过去不知道的，今天知道了。但其实读经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下载信息，像 Eugene Peterson 牧师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目标主要不是下载关于上帝和我们的资讯，而是为了塑造，不是 information，而是为了 formation 来塑造我们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在读经的时候啊，有聆听的这个部分。日本的一位学者其实也做过。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用耳朵听一个东西，比如说广播电台或者音乐， 其实它的三天以后的记忆保存率只有10%。如果单单的是用眼睛看的话，记忆保存率是20%。但是如果听和看加在一起的话，它的记忆保存率会有65%之多。这是我们在推动的一个目标。通过建立这些主内的共读的小组、共读的群体啊，可以促进生命的转变，建造健康教会。而且我们呼吁，能够兴起更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年把圣经稳定的读1到2遍，完成至少4本属灵的好书。我给大家来看看整个圣经当中关于共读的一个传统。首先，大家明白对吧？在旧约的时代里面，还没有纸质书，都是羊皮卷或者是蒲草纸这些书卷。甚至在出埃及记24章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的就是这个约书本身就是那个石板，对吧？上耶摩西把这个十诫读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听。他中间讲到申命记第31章，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同样的，再举个例子，在以斯拉，在尼希米记里面讲到，在献圣殿的时候，以斯拉文士在众男女和一切能听得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这个读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跟着这些属神的百姓们一起来宣读这些律法。到了两约之间的这个400年，犹太的这个会堂的崇拜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他们聚会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一起来读经，对吧？读旧约的书信。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其实来自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说耶稣按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是轮流的，成年人要站起来读那天需要读的经文。刚好他那天就是读到先知以赛亚书那个弥赛亚的经文，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着一处写着说，大家都知道。神悦纳人的喜年来到了，对吧？并且他指着这话，指着自己说：“这话如今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到了新约当中呢，就更多了。哥罗西书里面，你记得啊，新约里面其实超过一半的都是书信，对吧？它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在一个教会当中被大家来诵读，用来做劝勉的一个材料。在哥罗西书的末尾，保罗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对吧？这些书信并不是私人的，它是写给一个集体的，也是为了让这个集体收信的这个教会，在一个教会的场合里面可以来学习，可以来领受。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告诫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宣读跟上面讲的这个念这个词都是一个词。希腊文是 anagnoso，就是讲的是在一个集体当中去来学习、去来读神的话到了初代教会时期，公元100年到200年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犹太基督徒他们聚会的一个外在的标志，跟那个时代普遍的希腊式的宗教不一样。那么他们是以献祭为中心的，去到这些希腊的庙宇里面献祭许了愿就可以离开了。对不对？可是这些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们，他们虽然也都是市井小民，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的聚集绝大部分都是以学习为主，去学习使徒们的教训，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Justin Martyr 是一位初代教会的教父，他在写这个呼叫学前篇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窗口，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聚会是怎么进行的。他说。在被称为主日的那一天，所有居住在城中或乡村的人聚到一处，诵读使徒和先知的书信，直到时间许可为止。就意味着他们通常读的时间会很长。然后，当朗读者完成了诵读，带领的人则开始教导、劝勉信徒，来效法这些教导中的榜样。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教会里面已经普遍的有一个全职的岗位。就是叫 public reader，就是个圣经的诵读者，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这个扩音系统，对吗？必须要一个口齿清楚、声音洪亮的人来当着大家的面来阅读圣经的话。到了天主教时期，我们知道其实天主教非常注重权柄，因此他并不鼓励信徒所谓的自己读经，就是所谓担心他们按照私意去 解圣经啊，而且天主教的这个崇拜是非常的仪式化的啊，通常他们也只会引用一些所谓的经典的一些经文，比如说主导文啊、玫瑰经啊，一些礼仪式的。如果你是个天主教的教徒的话，你每周固定的去参加弥撒，大概你一辈子最熟悉的也只不过是30到40章左右的这个经文而已，对吧？而且那个时代，除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的圣经以外，只有一个通行的五加大的这个拉丁文的译本。拉丁文是欧洲的这个书面语言，但是只有1%的人会拉丁文。相反，他们都操着自己当地的这些民族语言，比如说日耳曼语啊，比如说今天亚平宁半岛的这些意大利语啊。所以圣经所谓的诵读圣经啊，是跟弥撒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到了改教时期的时候，你知道改教家们提出来的这五个唯读里面一个，其实就是 sola scriptura， 唯读圣经，强调圣经才是唯一上帝的启示，信徒不只是按照教会的传统在过信仰的生活，信徒每个人都需要读圣经。所以路德其实推动宗教改革以后啊，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给欧洲很多当地的人做这个扫盲运动，教这些人农夫啊、妇女孩子可以来识字，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读就翻译圣经的运动。你如果知道教会历史，你知道早年的这些殉道者，在宗教改革前期的这些殉道者都是因为翻译圣经的原因而被处死的。第一位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 William Tyndale， 那么丁道尔，他是这样。在日耳曼地区今天的捷克 John Huss， 约翰胡斯，他是因为把圣经这个五加大版的圣经翻译到日耳曼文而被处死的，对吧？还有一个很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当年的这个古登堡印刷术。约翰古登堡是比路德早了70年，所以在路德改教时期的时候，古登堡印刷术已经把这个书籍变得廉价化了，可以让平民百姓家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就让圣经可以走入了平常的家庭。在现代教会时期的时候，这个集体阅读的传统已经完全的消失掉了，教会的公共崇拜里面只保留了教导和劝勉。拿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3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劝勉，所谓的就是讲道，然后教导各式各样的成人主日学或者是周间的团契，对不对？可是这个大家以宣读圣经为传统的却彻底的从教会里面就消失掉了，对吧？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很有趣啊，很多人在用我们教会已经遗失掉的一个传统在组织啊读书会，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这些，比如说樊登读书啊、有书共读啊，最近我刚知道一个蛮大的平台叫拆书帮，它的创始人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就这些人，他告诉我，其实在这些平台呢，主要活跃的是两个人群啊，第一个就是这些所谓的 professionals， 就是在职场里面工作的人，很多的新兴行业都有所谓的996嘛。所以他们的业余时间是非常被压榨的，很少。但是他们不甘心只是做一些吃吃喝喝的这些社交活动，对吧？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有营养的。所以读书会就在这种互联网上就兴起了。还有一个人群是这些刚刚退休的人，他们的年轻时代被剥夺了很多受教育的权利。可是今天他们有钱、有时间，说我也想读《红楼梦》，我也想读一些所谓的经典的一些人文历史方面的书。可是我自己一个人也许读不太懂，也缺少这种鼓励，他们就选择加入这些线上的读书会来彼此鼓励来读书，对吧？这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一个现象。反观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的阅读习惯是非常糟糕的，不但我们不读经，我们也不读书。对，我过去9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基督使者协会服侍，我们有海外最大的一个书房，有发行施工。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过去10年里面，我们图书的销售量啊，是一个塌方式的一个下滑。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年的图书销售量，大概只是我们10年之前的1/5左右。大概现在的这些盈余，只够我们负担2个全职童工的这个薪水而已。过去我们书房里面有一位老童工苏文哲弟兄。他开玩笑跟我说，他说近10年，然后过去如果教会来买一大批的书，通常还会跟我讨价还价，可是近10年就从来没有过了。 因为很多小书房都已经倒闭了，仅此一家了，只剩下逝者。那么他如果不在这里买的话，就没那地方可以买得到。就是这个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实。而且在这些不同的民族国家里面对比啊，就是中国人拿中国大陆为例的话，我们平均一个成年人一年都读不到一本书，大概是 0.3 左右，我看到一个数字。你知道在北欧的这个芬兰在以色列，一个成年人平均每个月都读一点几本书，一年他会读至少15本书左右。不可思议的，对吗？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的这个时代变得非常的肤浅，我们绝大部分都是读一些碎片化的东西，然后没有深度的思考，没有连贯性的这种纪律性的养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建立这些共读的小组来推动读经，来推动读书。那以下这一些是简单的一些的这个场景的应用。我想问弟兄姐妹，你知道读完整本圣经需要多久吗？那通常人家回答就是说300多个小时，还有说1000个小时的。对吧，我不知道这个他们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感觉上读完圣经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其实读完整本圣经只需要100个小时。我们去年正式的做完了这个华语有声戏剧圣经，使用专业的配音演员，然后非常棒的一流的这个音效制作66卷书全部完成了，用的是和合本。在66卷书里面有33卷书都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的。最长的一卷诗篇也只不过需要7个小时而已。但是诗篇也不是为了让你一次性一气呵成读完的，对不对？所以是完全可行的。大家可以在Apple Store 或者是在个 Google Play 里面搜索戏剧圣经，就可以直接免费的来下载了。对，感谢主，这个 APP 在国内的苹果商店里面也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管制的原因啊，我们没有公开的做任何的广告或者推广，都是靠着弟兄姐妹口口相传所以也务必请大家可以自己下载，然后推荐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可以来使用这个戏剧圣经的 APP， 它的 logo 就长的是左边这个样子。那国内的安卓用户因为彻底的是把 Google 屏蔽的，它需要使用这个专门的链接，下载链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我之后可以把这个信息发给这个明发弟兄请他可以转给各位。所以非常需要我知道大家在国内都有各式各样的连接，说不定今天在我们早上上线的时候就有一些国内的知己可以帮助我们来推广。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几分钟好吗？这是这个 APP 里面的界面，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戏剧圣经，第二个是读经计划第三个就是圣经工程的一些短篇我们资助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这些短篇的汉语的制作。这些读经计划里面有20分钟的，有30分钟的，你如果每天按照读经计划听读20分钟的话，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如果你选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的话，一年可以把圣经过两遍所谓的戏剧圣经只是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把圣经读出来，它并没有增加任何原文当中没有的内容，完全的是按照圣经的演进。那这个圣经工程就是已经，比如说我想要带一个读经小组在网上进行，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万一我回答不了弟兄姐妹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圣经工程就是在帮助大家，首先他给每一本书都做了一个短篇介绍，这本书的作者背景历史它的特点，中间的重要的观念，甚至有一些还是牵涉到比如说创世纪1-11章它的一些重点的内容，非常好，通常都是5分钟以内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个短篇介绍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然后就用这个 APP 一起来跟读，对吧？我们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把圣经打开，要么是看着你电脑里面的电子圣经，要么是拿出来你的纸质圣经，而不是被动的只是听这个广播。你还记得吗？那个单单用耳听，3天以后的这个记忆保存率只有10%。那我想给大家来示范一段啊，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个第3章。这是我们的这个网页版的界面， 我们的这个圣经除了中文版以外，有英文版、西班牙文版、韩语、日语，还有这个中文版。刚才我说的是可以在安卓系统里面下载，可以在苹果里面下载，还有一个网页版是随时可以用的。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吧，好吧。
好像没有听到声音。
还没读哦，你还没 play。金弟兄，你还没 play 哦？
怎么样？
没有，
还没有 play， 还没读。
我来 share 一下 sound。
出埃及记第三章。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
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
摩西，摩西，我在这里，
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
我先停在这里，再给大家听一段新约的吧，随便挑一个，比如说马可福音15章。第5节开始。
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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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巴。
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的十字架，
我喊你十字架，喊你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给大家看这两个片段啊，鼓励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团契里面，甚至在中国大陆可以来做这个推广。那我简单的就是最后几个 slides， 刚才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读经计划很好用，你可以就是参与这个读经计划，它每次你打开 app 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今天应该到哪里了。我们是请富勒神学院的教授们帮我们做了一套这个读经计划。通常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旧约的经文，有一些新约的经文，然后配上一篇诗篇。而且这个新旧约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比如说历史的背景彼此的呼应，有些经文是有。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来用呢？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很好，我以后开车的时候用，坐地铁的时候可以用。但其实我们设计这个工具最主要的初衷是为了建立共读的小组，是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恢复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样一个集体阅读的一个传统。所以有两种模式，第一个就是开始一个共读小组，对吧？或者就是在现有的团契里面，比如说在开始我们查经或者团契的前20分钟，我们就是简单的在一起沉浸在主的话里面，然后我们再开始所谓的查经或者是平常团契的这个内容。这两个都非常好。我刚刚结束了一个4个月的这个读经小组，带着我们教会的一批年轻人，这是一批已经信主几年可是从来没有读过旧约的人，事实上绝大部分人连埃及记都没读过，他们就戏称说我们是没有出埃及的那批人。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每周三的晚上9点钟上线，大家一起读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一起来讨论。就非常简单，对带领人要求也非常低。大家都做完了几乎没有掉链子的，而且现在他们的信心已经建立起来了，说其实旧约是完全可以读的，读得懂的。他们想就接下来来读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过去这些一提到头都痛的这些经文，对吧？差不多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欢迎做一些背景的介绍。那刚才我提到那些圣经工程的短篇都是背景的介绍，甚至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做，都已经是做好了，你可以直接放就好了。然后就是配合有声圣经来读经，对吧？一定是鼓励大家打开自己的纸质圣经或者是电子版的圣经，而不是被动的听而已。那通常我们会鼓励至少留20分钟的时间用来小组的分享。那有些人会说，那万一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是我回答不了的怎么办？那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网络上的这个免费的圣经注释书啊，这个工具也是非常多啊。通常我做的就是能尽量回答的，在小组里面可以回答，对吧？如果是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一些比较深的一些问题，那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先留在这儿，然后稍后我请大家自己去查资料，把这些答案发在我们的群里面，对吧？就是我们就不至于占用小组本身太多的时间。然后在我们的里面，我也是鼓励大家用诗篇，学习用诗篇来祷告，每次用诗篇作为一个结束的祷告。有些教会，我想给大家最后看2分钟的一个短篇，来讲看看这些教会里面他们使用的场景跟这个见证。
个人读经的时候真的有点挑食，因为我只读我喜欢的圣经章节，但是用 PRS 来读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均衡的每一卷每一卷的去读。
今年5月初的时候，我们教会终于引进了这 PRS， 一直到现在我们持续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人数没有减少，每次都是大概有不到20人左右坚持在读经。
今天我们宣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16章。
撒来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逃出来。
那我们继续听撒母耳记下12章。
我们在每一次办公室的 PIS 小组，不但有机会能够聆听到圣经， 把圣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跟耳朵里面，但是我们也透过跟我们办公室小组里面所有的人的一起的分享也可以对圣经有更深刻的认识。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像坦然无惧来到圣宝座前，
能够听到不一样的人他们怎么样的来读圣经、解释圣经并且活出圣经，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机会跟一种操作。
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如果用完了这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你。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宣读圣经。
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如果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为四围的人吃小饥渴。
真的是有话语进来，真的很受益，谢谢。
身临其境的感觉哦。
我个人
好，我就停在这吧，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可以有问题。
非常感谢，谢谢金弟兄的分享，大家都很被激励哈。有人已经下载了这个 app， 也有人已经开始想要共读的这个计划了。那我们先为金弟兄祷告，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
好，谢谢。因为这个事工的华语的部分、中文的部分才刚刚起步，其实在英语和西班牙语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推广的策略，特别是向中国大陆的一个渗透吧，可以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
好，那我们就请大家开口为金弟兄他们这个中文的计划来祷告，也为他的服事来祷告，还有他的家庭。那我们就开口同声祷告一分钟，然后请明华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请。
谢谢。主，我们献上感恩，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圣经宣读，还有共读的机会。
主，我们真的是应该
大有恩
德
的，主啊，帮助我们
啊，
有
来自各地都可以主
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主听到就我们
一起成就的，主
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去
当
漏，而是真正去读，而是真正去找一个共读小组，能够开。启动这样一个计划，甚至把这样的好消息跟传递出去，主啊，这是主神怜悯来帮助我们，
都
能够花时间
来听到
来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灵命还钱，多么的宝贵，主啊，没有你的话，我们
的
主啊，
你的
是我们每天主啊，主我们的主啊，就缺乏了慈悲，主啊，我们就是再次的主来祝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听见。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主啊，那我们在这里，主啊，借着这样短短的二十几分钟，我们听到金弟兄这么好的分享，主啊，真的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哦，为他们整个团队为了这样的一个华语的节目的制作，主啊，在那里摆上，主啊，如今的是一个被使用的一个季节，主啊，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一口传口，主啊，让更多人来参与，不只是download，主啊，我们能够自己来宣读，也能够找一群人来宣读，更重要的是找一群人来共读小组来参与，哦，主啊，甚至把这样的一个意向，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给传递出去，哦，让更多我们所接触的在这里的，哦，不论是来自中国，来自的全世界各地，主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福分，能够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圣工，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重神的话语，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来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也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知识上的，不是听到能够主啊把了 话语能够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次谢谢金弟兄带来这么好的分享，也祝他们的团队，祝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华语这样的一个推广，主啊能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够因着这样蒙福，要看到一群又一群共读小组要被建立起来。哦，主啊让这华人主啊主啊这些手上是资源满满的，能够把你的话要主啊再一次传递出去，主啊让更多人渴慕来寻求你，渴慕有你的话来充满他们，成为他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亮光。再一次来祝福金弟兄，祝福他们团队，祝福他们所做的工业，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再次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 Q&A 哈，大概有15分钟，大概三到五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大家有问题可以？
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金弟兄，谢谢你啊。在我们当中有这么好的分享啊，我每天也都是有一段时间在读圣经，但是看到这样一个器具圣经，我真的是太棒了啊，好像有身历其境这样啊，也能够有共读小组那更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他就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也大概半一半是中国大陆的，也希望他们把这样的信息给带到他们的团队当中。那我想问一下，就目前为止，大概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概有多少人或者多少团队在参加？那主要是在哪些地方？
现在我们总共这个 APP 的下载量大概是在25万左右，其实还不是太高。对，大概中间有8万多是台湾地区的，其他的就包括海外大陆、海外的跟大陆地区。团队方面的话，我们才刚刚起步。对。因为目前没有做任何的系统性的一个宣传嘛，就是靠着身边不同的这些关系，向不同的教会可以来介绍。对，我在有一个弟兄跟几个兼职的弟兄，他们在国内。那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嘛，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也都回不去，所以暂时这方面就受到很多的挑战，请大家纪念吧。嗯
嗯，了解。所以这团队都是凭信心在做的事，好像都是自己的免费下载了。
是的，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筹的钱，自己做的，对。
哇
哇，
很棒，好。还有谁要问问题吗？第二个。
好，我问问题哈。两个简单的问题，先提说，今天晚上我带茶巾，我就用这个。你这两个软体我都有用过去，所以说连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的那个圣经工程直接是不是能够连在这个器具工里面，然后怎么样来操作，还是要分别的来做？
好，谢谢。如果是专门这个小组是用来读经用的话，其实圣经工程它里面的短篇都是介绍这卷经文的，对，所以甚至都不需要这个带领者，他自己重新再去找资料来介绍。
对，我了解，我这两个我都有了。我问是怎么样去把它连在一起？我今天晚上我
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叫连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说，人们能够在你阅读圣经里面，然后有一个键，马上进入这个圣经工程里面。比如说，我今天
有啊，刚才我不是分享了，对。
我就是看不到，我自己已经在操作了，我手上就有圣经工程，有那个阅读那个器具圣经，我在操作的时候我看不到，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下，还是说电脑版跟那个手机版不一样？
电脑版不一样，我们鼓励你下载那个手机版，手机版里面是有这个，很容易的，你回到主页面，你看圣经工程就在底下第三个按钮。
好，
你看得到我的屏幕吗？
我看看你的屏幕哈。好，圣经工程哦，
对
，OK， 好好。
戏剧训练第一个，读经计划，
所以说是还是 OK， 所以说
在一个 APP 里。
知道了，好，谢谢。第二个问题哈，曾经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们对圣经工程里面所说的救赎有一些看法，
是的。
所以说你怎么样看这个，我们怎么样来说这个事情。
哇，对，我刚好知道这个话题。圣经工程总体来说是个神学性非常扎实的，只不过他在讲到这个有 atonement 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就是详细来说吧，就是这种买赎所谓的归算这样的观念，他
我有看过，你可以快一点点，因为我想在教会里面推广。
长话短说吧，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我觉得是完全合格的。对，
好，谢谢你，我私底下再跟你联络。
嗯，
谢谢你。
好，
谢
谢登基，还有金弟兄。下面一个是保罗弟兄。
金牧师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感觉特别的棒。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在您服侍这个圣宫里面，参与进来的大概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哈？然后他们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发展的阶段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层次的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软件的帮助之下，和你看，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很多读圣经，我也常常也有时候圣灵带领跟大家一起读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我们以前的那个方式对比一下的话，会带给我们哪一样，哪一些的比以前更加的好的一个成果。或者就是特别是有哪一些因为一同参加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整体上他们的灵命，我刚才有听到有讲，就是有很大的进步，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他们在神的话语上会扎根扎得非常深，在这个深度和广度上，而且特别爱上神的话语这样的例子，以至于生命有很大的一种晋升和改变，而且也传给很多的人，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样子。
嗯，好，谢谢你的问题。在我自己经历的里面啊，这个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它打破了一种过去的一种迷思，觉得圣经自己读是非常枯燥的，必须得有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甚至要求不但是个牧师，要是个明星牧师，对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在网上的各式各样的名牧，他们每天做一些已经拍摄好的这些灵修的材料发在网上，让自己的会友啊，甚至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可以听跟着，对吧？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其实潜移默化的，他给弟兄姐妹塑造了一个观念，觉得圣经必须要是专业的人来讲才有意思，自己读就是很枯燥的，对吧？养成了这样一种很依赖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心态。这种共读圣经它没有任何的花样，其实大家就是在一起来聆听，然后彼此的分享。有的时候当然你是需要借助到一些工具的，使用一些圣经的注释书啊，使用一些圣经工程啊。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它培养平信徒对于圣经话本身的这种信心。有的时候我就想象到，今天就好像我们一群现代人围着一个装在笼子里面的狮子，七嘴八舌的在那边想，哎呀，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这个狮子，对吧？但其实最好的保护这个狮子的方法是把笼子打开，让它出来自己保护自己，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是在想着各种方法，怎么样让神的话变得有趣，让年轻人愿意读，让教会里面人愿意读。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开始。但是在过去的教会的策里面没有太多的策略，就像我说的一样，共读的传统在这个现代教会里面基本上已经彻底消失了。反倒是今天的互联网社会里面，他们开始很重视这种小组的观念。我跟开玩笑跟这个创业的弟兄讲，我说你这是偷圣经里面的这个教会的传统啊，对吧？这是这个最大的，让大家开始有了这个胃口啊。其次的话，就是他对于带领者的要求非常低，甚至你在家庭里面，我知道很多的父母用这样的方式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读，这个非常宝贵，就是从小就慢慢的建立他们一种对于养成，而且这个是以养成习惯为导向的，对吧？他不是说要以每次读经一定要多少的这种感动跟亮光，这很明显也不能取代神学学习，也不能取代查经，对吧？但是这是个有益的一个补充。我们将来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儿童版的圣经，或者是一系列的圣经故事。我们在其实共读也是个今天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了培养孩子一生的这个学习跟阅读习惯，鼓励父母在孩子还小 不能自己读书的时候，就带着孩子一起读，读给他们听。到了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鼓励孩子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讲给父母听，这是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做这个关于将来儿童方面的这些东西。对，同样的用这个共读的观念。
哇，很棒，
很
期待，
非常感谢。
嗯，
谢谢。
好，那下来是西非姐妹。
我就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我已经下载了你的那个 app。我有一个问题，我很高兴你们有那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那个版本，但是我在想你们有没有可能让中文跟英文同时并列呢？现在好像我只能选一个。
对，我会把你这个意见反馈给我们的团队，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对，我们的 APP 还在做不断的更新。对，
好，谢谢。
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 NIV 版本的英文朗读版。对，大概明年新约会做完。
啊，谢谢。还有有没有人要问题？
好 ，Please Peter， 我想问一下金弟兄，你有没有英文的今天我们是为孩子祷告嘛？那我在想到说，我现在有孙女了，所以说为这个就是在这里美国这边的孩子们。有没有这个英文的 interface， 就是说他们当到的话他们不会中文，如果说英文是什么，
我把这个已经打在屏幕上，你看得到吗？你去 App Store 里面搜索，这是我们英文版本的名称，宣读圣经的英文叫 The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好，谢谢。
是一个全英文界面的。对，
谢谢。
嗯，非常棒，好，什么都有。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在这个小组分享里面，我觉得很好。如果在年轻人的这个读经也是很棒。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设计一些问题，还是说带的人要自己找一些问题来讨论？
我们没有做，因为这个工程就很大，而且其实我们也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僵硬的一个 program。
Okay.
好 ，program 的好处就是，对吧？你已经就像一个。你去买了一个什么 frozen dinner 一样，回来以后只需要放在微波炉里3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刚好我们想要去改变的这种消费者的心态嘛。通常我们的模式也很简单，就是在听完圣经以后鼓励大家分享这段圣经里面哪些东西很触动你，哪些是你在过去当中从来没有留意到的细节，或者第三个就是你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用来讨论，对吧？我们没有设计专门的问题。
嗯，谢谢。好，那接下来就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要发问？好，
就是西非姐妹给我那个链接，我下载的地方在哪里啊？我是打开网页，但是我不知道下载的地方
在哪里。我刚刚有把它放在没关系，我有放在那个 WeChat 上面，我有放在 Chat Room。我已经找到了那个英文的，所以我会把它打在 Chat Room 上面。而且我也会放在 WeChat， 所以 Don't worry。
嗯，这边也有哈，屏幕上这个。
对，看你是什么手机。如果是你在国内的话，用的是国内的安卓手机的话，需要用这个专门的链接来下载。而且记得不要直接在微信里面打开，会被微信屏蔽的。你需要把它 copy 到一个浏览器里面打开。
哦。
对，你如果在微信里面会打不开，对，没错。要把它 copy 那个 link。然后
不是打开页面了，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点击下载了那个按钮在哪里，我们没看见。
我来补充一下哈，这是故意的，所以说他写了一个程式叫做 APK， 所以说你下载以后你点击那个 APK， 它就自动会帮你下就装起来了。
好，谢谢。
以后到 download 有一个 subfolder。
好。那有什么问题就私下可以问弟兄姐妹哈。好，那我们今天的 Q&A 就在这就到这里，非常谢谢金弟兄，也祝福他们的服事，希望这个 app 可以广传，大家可以更多去推展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谢谢大家，对，
谢谢你啊，一弟兄，
非常开心。
欢迎大家跟我联系，这是我的手机号码，还有左边是微信群，对。大家如果进来的话，我们可以交流。好，谢
谢。